好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大家好！欢迎弟兄姐妹来到直播间。啊，感谢赞美主，这是最美好的时光，这是充满荣耀的时光，因为每一天都是与神同在的生活，都是以马内利的生活，都是蒙福的生活，都是不断强盛的生活。阿门！我们在这地上越发强盛，越发强壮，越发有力量，越发有影响力。那是因为我们得着了基督的生命，那是因为我们过着高举基督的生活。阿门！我们越是高举自耶稣基督，我们就越发的蒙福。阿门。所以很多人不蒙福的原因，是因为你总是高举自己，你总是说我要认罪，我要做这个，我要做那个，我要认清罪，我一定要认清罪。哦，你高举了自己，阿门。你没有高举耶稣基督的作为，你没有相信他宝血的功效洗净了你的罪，你根本没有相信。或者说你从来没有相信，或者说你根本没有进到救恩里。阿门。你每天说我要做这个，我要做那个，我要做这个，我要做那个，但你却忽略了活出基督来。阿门。是还是不是？所以一定要知道，我们活着是谁？是基督。是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了我们的罪，我们才能今天和神面对面。是耶稣基督把我们从死亡的权下救赎出来，才使得我们得着了新生命。是耶稣基督替我们受鞭伤，替我们得医治，我们才有今天的健康。是耶稣基督替我们受贫穷。我们才富足，是耶稣基督替我们受咒诅，我们才配得各样的福分；是耶稣基督替我们受羞辱，我们才有属天的荣耀。阿门。他是救赎的主，他是替罪的羔羊。阿门。他是生命。所以要知道。他不单单是替罪的羔羊，他也是赐生命的主，他也是让我们活出他的生命，他是唯一的生命。当我们打开圣经，你会发现整本圣经写满了生命的故事，谁的故事？耶稣基督的故事。阿门。整本圣经充满了神的奥秘，神的奥秘是谁？就是基督。所以，我们都在神的奥秘里面，我们都在活出神的奥秘，我们也都在认识这奥秘，因为我们踏进了生命的奥秘。阿门。我们在哪里？我们在基督里。我们在哪里？我们踏进了奥秘领域，我们踏进了生命领域。阿门，我们开始知道生命的奥秘，请打出来，生命的奥秘。阿门，生命的奥秘，请你打出来。为什么要让人们知道生命的奥秘？有太多太多人过着自私的生活，没有关注活出基督。整天高举自己的行为，整天说我要为主做这个，我要为主做那个，却不知道活出基督。阿门。你不知道基督是生命，怎么可以？你不知道基督是生命，你怎么能在这地上蒙福？你不知道活出基督来，你怎么蒙福？你眼看着圣经里面这些大人物。他们蒙福，他们兴盛，他们建造庞大的国家，他们富可敌国， 他们身体强壮，返老还童，他们在世有影响力。哎，他们的名字和耶稣基督的名字一样，经久不衰。他们的故事也经久不衰，什么原因？什么原因？他们活出了基督。阿门。他们活出了基督的生命。所以我们说基督是活出来的奥，是活出来的生命，基督是神的奥秘。你的信仰，我的信仰，都不能停留在表层，都不能停留在宗教的毫无能力的层面，都不能停留在宗教的疑问的层面，乃要进入到什么？生命里，乃要真正的认识这生命，就像品上一杯美酒。阿门。哦，我见过品酒的专家，他们真的是厉害，什么浓香型、酱香型啊，这里面缺什么少什么，哇，一动嘴就知道。我们品味生命啊，应该比这更加细致，我们认识生命应该更加郑重的认识那住在我们里面的生命，以至于我们活出基督来，以至于我们都活出他的生命来。唯有我们活出基督的生命，我们在这世上才是有价值的。弟兄姐妹，无论今天你在任何工作岗位上，你都知道是活出基督来。所以我听见有人跟我说，江牧师，我们的事工就是荣耀主，我们的工作就是荣耀主，这个太好了。我问他怎么荣耀主？我们努力工作，我们做信实的人，我们啊过圣洁的生活。我说不，你说的是高举了你，你以为这样很好，你以为你这样说会很好，你以为你这样说我们过圣洁的生活，我们不受贿啊，我们信实。我说你说这话我并不高兴，我作为牧师我应该告诉你，你应该告诉我活出基督，你应该告诉我如今活着不再是你，你是按照天上的法则面对世界。阿门。如果你说我过圣洁的生活你却不提基督，如果你说我非常信实，我说那你是活出了基督教里面的文化，而不是活出生命。阿门。我讲这些你能明白吗？你一定要认识基督，一定要认识基督，一定要知道你是得着了新生命而才有新作为，你得着了新生命你才有新生活，而不是活出一个规条，而不是活出一个道德规范。我再说一遍，你不是活出一个道德规范，你是活出一个有道德规范的生命。是这样吗？是活出属天的法则。靠谁活着？靠主耶稣基督活着，如同亚伯拉罕一样。阿门。当索多玛王要祝福他，他说你的一针一线我都不要，免得你说是你使我富足，我有法则，我的富足 在哪里？在基督里。我的神，耶稣基督赐福我的，叫耶和华所赐的福，并不加上忧虑。你给了我财物，你会使我忧虑，对还是不对？阿门，我整天得向你表示感谢。就像这世上的人真的是要情面啊，很多人活在情面里，背负了很多生活的重担，没有必要。如果你欠了谁的情，我说一遍，谁在生活中帮助了你，你如果能回馈他，回馈他，哎，回馈他。如果回馈不了，你说主啊，谢谢你，帮助我的都是帮助了你，加倍的偿还给他。对还是不对？如果你帮助了别人，你千万千万不要说，哦，我帮助了你，我在你身上有恩典，你得给我的。 No， 我们为很多人祷告，我和师母这一天天不停，我在师母祷告的多，说实话，因为我在这要准备圣经，我们跟谁都不要情面，不要情。你看有的病好了，有的姐妹做见证说，师母祷告好的，师母都没说我祷告好的。我们绝对不这样，我们知道是主耶稣基督医治，我们不跟任何人，不给任何人加任何重担。阿们。当然我们要向神感恩，阿们。我们唯一感恩的就是主耶稣基督，因为他是一切美善的源头，他是祝福的源头，他是恩典的源头，他是生命的源头。所以你我必须认识基督，必须认识这生命的奥秘。阿们。你踏进了基督里，你进到了神的奥秘里面。神的奥秘是谁？就是基督。所以你整本圣经写满了一个人的故事。是谁？跟我说是谁？你再读圣经，你感到喜乐，你感到基督太好了，我怎么才得到这个生命？我怎么才认识他？有些人给我留言呢，我今天又震惊了，江牧师，你这一节课我都记一个本子将近，一节课我都记不过来。这一节课讲的太长了，你想讲两个小时，一个半小时以上，一个本子记完。阿们。干啥呀，弟兄姐妹？太追求了，你们给我这些留言呢，我太感动了。你知道有多少多少人呢？有多少多少人需要这真理，需要认识基督。进到了基督里，跟什么蒙上了眼睛一样，不认识基督，过着蒙着眼睛的生活。主啊，求你可怜我，主啊，求你帮助我，主啊，求你和我同在，主啊，等等。主啊，求你祝福今天的聚会。你看，这都是迷着蒙着眼睛过日子。耶稣基督把一切都给我们了，他与我们同在，他与我们同行，他住在我们里面了。阿们。就是很多人还在求啊，他不认识这位神，不认识这位神，遇到事情了，不遇到事情啥都聪明，一遇到事情啥也不懂，一遇到事情，哦，主啊，求你给我显明你的旨意。你看，不认识基督，你就不知道什么是神的旨意。阿们。不知道，所以一定要认识基督。阿们。我们今天的大课啊，太丰富了，我的弟兄姐妹，我们的大课太丰富了，超乎想象的丰富啊。阿们。这个神的话一解开，就发出亮光，使愚人通达。哎呀，我们震撼，我们震撼。 哈利路亚。好，我们讲谁？今天讲约瑟。圣经里这些大人物都非常厉害，他们之所以蒙福，之所以兴盛，之所以神迹奇事伴随，都是因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活出基督的生命。他们所做的事都不是他们所做的，都是谁做的？他们蒙福，他们兴盛，都是谁？都是因为他活出了里面的生命。阿门。来，我们学习约瑟。约瑟彰显基督是父所喜悦的，是家人不喜悦的。记得，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，来到自己的地方，自己的人却不接待他。约瑟当年也是这样，他在自己的家里，父亲喜悦他，但是他的什么哥哥们却恨恶他。创世纪37章3到4节，以色列原来爱约瑟过于爱他的众子，因为约瑟是他年老生的，他给约瑟做了一件彩衣。约瑟的哥哥见父亲爱约瑟过于爱他们，就恨约瑟，不与他说和睦的话。哎，和他说话总是怼他，总是批评他，总是指责他。你看，耶稣也是这样。马太福音3章16到17节，耶稣受了浸，随即从水里上来，诸天忽然为他开了，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，落在他身上。看哪，从天上有声音说：“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”阿门。从此以后，记得，耶稣被圣灵引导40天受魔鬼试探。受魔鬼试探完以后，弟兄姐妹，耶稣就饱受攻击。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有人攻击他。哎，没有一个人，好像没有一个人喜爱他一样。特别是文士、法利赛人，你可以查考一下圣经，真的令人难过。耶稣所遭遇的这些事情，人们甚至把他推下山崖，要摔死他。哎，约翰福音11章1节，他到自己的地方来，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。阿门。他到自己的地方来，为什么？因为他披戴了神的荣耀。约瑟穿着彩衣，也预表了他披戴了神的荣耀。阿门。所以必须得知道，世人一家一族的人都不喜悦他。约瑟得着基督救赎的命定，彰显基督就是生命的粮，就预表基督是救赎的主。创世纪3章5到11节，你看，我们熟悉这些经文，本来我要把这些经文精简，但我考虑很多人没有时间读圣经啊，没有时间读圣经。所以我也把这经文呢多多的加了一点点。约瑟做了一个梦，一告诉他哥哥们，他们就越发恨他。耶稣基督被圣灵充满，拿着圣经读以赛亚书上的话说，主的灵在我身上，因为他用膏膏我，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，差遣我报告被掳的释放，被囚的出监牢。怎么样？人们就越发恨他。耶稣说：“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。”以色列人就越发恨他。一样的，当约瑟宣告了他的使命，约瑟也宣告他的使命，如同耶稣基督宣告主的灵在我身上是一样的。阿门。他做了一个梦，你看神给他这个命定，他宣告了他的命定。 他的哥哥们也同样恨他。我问你们是不是这样？是不是这样？弟兄姐妹，所以你读圣经，你读着，哎呀，这约瑟做了一个梦，这不是宣告他的命定吗？这和耶稣基督拿着以赛亚书的61章在宣告主的灵在我身上，因为他用膏膏我，这是一样的呀。好，约瑟对他们说：“请听我所做的梦，梦见我们在田里捆禾秸，我的捆起来站着，梦见你们的捆围着我的捆下拜。”他的哥哥们回答说：“难道你要做我们的王吗？难道你真要管辖我们吗？”他们就因为他的梦和他的话越发恨他。后来他又做了一个梦，也告诉哥哥们说：“看呐，我又做了一个梦，梦见太阳、月亮有11个星向我下拜。”约瑟将这梦告诉他父亲和他哥哥们，他父亲就责备他：“你做的这是什么梦？难道我和你母亲、你弟兄果然要来屈身在地向你下拜吗？”他哥哥们都嫉妒他。他父亲却把这话存在心里。阿门。为什么？为什么这里说父亲却把这话？因为这是父的旨意。阿门。耶稣基督被圣灵充满，宣告以赛亚书：“主的灵在我身上，因为他用膏膏我。”这谁的旨意？你给我打出来，谁的旨意？那耶稣基督宣告了主的灵在他身，那就是宣告他就是王。那就是宣告他就是救赎的主，阿门。你说整本圣经这个奥秘呀，充满了奥，充满了奥，阿门，充满了。我没写出来，以赛亚书61章啊，在路加福音第4章上。为什么没有写？太长了，不行，我还得写出来。我有些人截图，有些弟兄姐妹截图啊，我要让你们这个作为一个教材，你们在讲的时候多方便呐，对不对？这多方便呐，我们进到了一个奥秘里面了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进到了神的奥秘。有人把以赛亚的书交给他，他就打开，找到一处写着说：“主的灵在我身上，因为他用膏膏我，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，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，报告被掳的得释放，瞎眼的得看见，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。”报告主悦纳人的喜年，于是把书卷卷起来，交还执事，就坐下。会堂里的人都定睛看他。看看，这如同什么一样？如同约瑟向他的哥哥们、向他的家人讲述他的梦是一样的。耶稣对他们说：“这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。”众人都给他做见证，并吸取他口中所出的恩言，又说：“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？”哎，他们都如同约瑟他那些儿子。啊，不，对不起，如同约瑟的哥哥们吸奇他说话是一样。耶稣对他们说：“你们必引这俗语向我说，医生，你医治自己吧。我们听见你在加百农所行的事，也当行在你自己家乡里。”又说：“我实在告诉你，没有先知在自己的家乡是被悦纳。”哎，如同谁一样？如同约瑟一样。对，这个约瑟和那个约瑟不是一个约瑟啊，这个约瑟是谁？哎，耶稣的父亲。那个约瑟是我们雅各的儿子，我们现在讲的约瑟。好，好，感谢主。第三，约瑟活出基督被差遣的生命。创世纪37章16节，以色列对约瑟说，雅各对约瑟说，他的父亲对他说：“你哥哥们不是在世间放羊吗？你来， 我要打发你往他们那里去。”约瑟说：“我在这里。”阿门。他被差遣，像谁一样？像耶稣基督一样被差遣，差遣到他哥哥那里。这你要知道有一件事情，你也知道有一件事情，这个世界是属亚当的。阿们，亚当交在了魔鬼的手里。我们这些人都是亚当的后裔。阿们。那耶稣基督来到了先前的亚当的叫什么？这个家里。对还是不对？先前的亚当，犯罪的亚当。我们来到了他的家人中间。阿们。这如同约瑟进到他哥哥们中间是一样。约翰福音3:36-38，但我有比约翰更大的见证，因为父交给我所做的事，就是我所做的事，这便见证我是父所差来的。父差我来，父自己也为我做见证。你们从来没听见过，听见他的声音，也没有看见他的形象。你们并没有他的道存在心里，因为他所差来的，你们不信。就是耶稣基督是被差遣的，约瑟也被差遣到他哥哥们那里。阿们。好，约瑟活出基督被谋杀的生命，阴谋杀害。创世纪37:15-18，有人遇见他在田野里走迷了路，就问他说：“你在找什么？”他说：“我找我的哥哥们，求你告诉我他们在何处放羊。”那人说：“他们已经走了，我听见他们说要去多多坦去。”约瑟就去追赶他哥哥们，遇见他们在多坦。他们远远的看见他，趁着他还没有走到跟前，大家就同谋要害死他。耶稣基督也是这样，当他宣告他是弥赛亚，那些文士法利赛人怎么样？就要害死他。那约瑟到他的哥哥们那里是代表他父亲呐，要看看他们是好是坏。阿们，代表父的心意而来啊。那换句话说是带着爱他们的心而来啊。是要给他们送礼物而来啊。但他们却要杀害他。耶稣基督来也是这样。他是带着丰盛的慈爱。他是带着属天的救恩而来啊。阿们。马太福音26:3-4，那时祭司长、文士和民间的长老聚集在大祭司称为亚该法的院里，大家商议要用诡计拿住耶稣杀他。所以你看约瑟所经历的和耶稣基督一样不一样，都是预表。旧约是影儿，你能看见，你从旧约里这些被神重用的人身上，什么叫被神重用？神的灵在他们身上运行。阿们。神的灵在他们身上运行，他们活出了基督的救赎的样式，连耶稣基督所经历的苦难他们都预表了出来。约瑟活出基督受贫穷的样式，衣服被剥光，预表耶稣基督下到阴间，预表耶稣基督替我们受贫穷。阿们。这差了点字儿。 来再看。创世纪37章23到24节，约瑟到了他哥哥们那里，他们就剥了他的外衣，就是他穿的那件彩衣，把他丢在坑里，那坑是空的，里头没有水。弟兄姐妹，约瑟被下在坑里，如同耶稣基督被下在进到地狱的深渊一样的。耶稣基督的衣服被剥光，约瑟的衣服被剥光，那彩衣被剥光，那荣耀的衣服被剥光，如同耶稣基督受审判，他的衣服被剥光。圣经说，因他受的贫穷，我们得富足。所以耶稣基督在钉在十字架上一无所有，连生命都献上。阿门。耶稣基督为什么受贫穷？为了使我们得富足。所以很多很多人信了耶稣，被告知什么？要过贫穷的生活。你要知道，神创造万有是给我们创造的，是让我们享受他的丰盛，享受他的恩典。阿门。如今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，万有都是属我们的。所以我们在律法之下应该都是贫穷的，因为都是被咒诅的。所以他的衣服被剥光。阿门。打出来，因他受的贫穷，我们得富足。打出来。很多人呢，被教导说，耶稣基督在世上都是贫穷的，都是丑陋的，他无家型美容，那是他被打了。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，一个精力饱满的人，精神饱满的人，一个33岁的青壮年，怎么能丑陋？你跟我说啊，无边乱造。耶稣基督极其英俊，极其强壮，他的脸上都充满了荣光。如果你说耶稣基督丑陋，你看看大卫，小小的大卫满面红光，阿门，充满荣耀，是不是？大卫活出了谁？活出了基督的生命。你一定要富足，你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一定要富足，因为那统管万有的神替你受了贫穷，那统管万有的神把万有都给你，然后他统管万有，你看看这耶稣信的，他统管万有让你贫穷，他是医治的神，他不医治你，他考验你，考验死了啊！他凡事都能，他却不帮助你，这是信的什么神？你信的什么神？需要帮助了，你得在那里哀求主啊，求你可怜主啊，求你帮助主啊，求你垂听主啊。哦，你没得着，教会说，哦，你活的还不，你祷告的还不够，你祷告的还不够，你还得继续祷告，眼泪都流干了，怎么再祷告？对不对？一切都是相信。跟我说，耶稣基督是富足的，我们不谈他是神，通过万有的神。我们就谈他作为神的儿子，作为人子，他在这个世界上。我跟弟兄姐妹讲过多次，耶稣基督刚一出生，东方的几位博士带着黄金、乳香、没药来，是还是不是？有几个人？那有几个人呢？家里拿出黄金、乳香、没药，现在有几个人？你那点黄金算啥？人家都带着宝盒去的，一盒一盒一盒的香黄金、乳香、没药，对还是不对？阿门。好，我再说，说哎呀，天上的飞鸟，湖里有洞，天上飞鸟有窝。耶稣来，你看没有枕头的地方，他为什么没有枕头的地方？人们攻击他，人们撵他，人们不让他们和不让耶稣和他们在一起，人们不接受他， 耶稣贫穷，贫穷还带个管钱的，犹大管钱，他能让五饼二鱼喂饱5000人，他贫穷吗？阿门，这是纯属于大富户的作为。今天找5000人到你家里吃一顿，是还是不是？你跟我说是还是不是？到处传讲耶稣贫穷，耶稣贫穷。他和他的门徒们有最后的晚餐，那标志着经常在一起吃晚餐，经常下饭店，对还是不对？阿门。他能让他的门徒从鱼的嘴里抠出钱来，他缺钱花呀。阿门。他去耶路撒冷骑着最好的小驴驹，我跟弟兄姐妹说过，那个小驴驹骨头都是软的，他骑个老驴麻烦了，屁股硌坏了，对还是不对？他穿的衣裳，大家再看，哎，来来来，等等，约翰福音19章23节，兵丁即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，就拿他的衣服分为4份，一件完美的衣裳，这个衣服怎么样？每兵一份，又拿他的礼衣，这件礼衣原是没有缝，上下一片织成的。在当时的世界里，在2000年前，弟兄姐妹，这是世界上最高的纺织技术。我说的对不对？这都得是现在的，就得现在来说，这都得是大品牌。我跟他们说，这都是阿玛尼，大品牌，多羡慕啊！哎，对了，天衣无缝，这兵丁们羡慕的不得了啊！这件衣服，我的天哪，这衣服太宝贵了，耶稣穿的衣服太宝贵了。分开，分开，分开，用剪刀剪开，用刀就刀刀子划开，给我一块布，给我一块布，给我一块布。我参加过一次葬礼，是我一个属事的朋友。他做了一个，他是个做官的人，到他家，我们到他家里去，我看见他太太从他们的房间里抱出来一摞一摞全是毛料，毛料衣服，但总就有人跟我说，姜牧师，你看看，这都是好布料啊，都没穿着就死了，开玩笑啊，这是。都没穿着，你看看他这都是好布料，都是毛料。你看，这看见的人都羡慕，看见爆出了那么多毛料衣服都羡慕，纯毛的，就你们这兵丁羡慕不羡慕？耶稣基督能使水变酒，他贫穷吗？你跟我说，他一句话就让彼得打了一船的鱼，他贫穷吗？万有都归他调度，他贫穷吗？为什么要讲耶稣是贫穷的？我告诉你，这是来自魔鬼的诡计。魔鬼不希望人们富足，希望人们不要活出神的荣耀。魔鬼怕人活出神的荣耀，所以一定要活出富足。你跟我说，我一定要活出富足。打出来。硬气点，硬气点，硬气点，说话硬气点。你活在基督里，你不富足，谁富足？神创造万有是给谁创造的？亚当一出生就是世界上最有财富的君王，就是统管万有的君王。你在基督里一出生也该这样。是不是？好了， 你一定要知道，一定要立定这个心智，一定要就蒙福的这个叫什么？就恩典的观念，恩典的情怀。知道我在这世界上被拣选是要干什么？你要活出怎样的生命？你得清楚。啊，我跟随耶稣了，却不知道过怎样的生活，不可以。亚伯拉罕跟随的主立刻改变，大有能力，大有信心，富可敌国，生养众多。阿们，他接受了从天而来的使命，从天而来的祝福倾倒在他身上。原来没有这些使命。你我今天接受了耶稣基督做救主，你也接受了来自从天而来的使命，活出富足，活出健康，足享长寿，返老还童，富可敌国，身体健壮，大有影响力，列国因你蒙福。你得活出属天的使命，富足是一个使命，给我打出来，富足是使命，足享长寿是使命。你以为你信了耶稣，好的你都不要，富足你不要，这个健康你不要，你什么都不要，你说是贪心？耶稣给你的，你是儿子，你配得，你怎么能叫贪心？我跟你说，你怎么能这样讲？贪心是我们要从世界上得，那叫贪心。在基督里，我们活在应许里，富足是个使命。我这样讲，你们能清楚吗，我的弟兄姐妹？亚伯拉罕被神拣选，活出了全新的使命，活出了全新的生命样式。你被神拣选，完了，连世人不如了。亚伯拉罕的生活越来越超越，把世人全都超越，就是当时的君王都超越。你一天一天的没有超越，你过着10年前的生活，你还自以为虔诚。真正的虔诚是活出属天的样式，这叫虔诚。活出属天的富足，这叫虔诚。打出来。活出属天的健康，这叫虔诚。你返老还童了，叫虔诚。否则不是，你别跟我说虔诚。看不见恩典在你身上，怎么能叫虔诚？你没有活出神的话，神的话是恩典的话，叫恩惠的道，还记得吗？我说的对不对？虔诚虔诚的过着地狱的生活啊，过着属魔鬼的生活。过的什么生活？不见一人，只见基督。家里啥都没有，就有基督。有没有？有基督也没有。你不活出神给你的使命，你叫虔诚啊。亚伯拉罕就活出了虔诚，神给他的使命，我要赐福给你。阿们，地上的万国因你蒙福，你脚当所踏之地，眼睛所看之处都是你的，都赐福给你。他得活出来，这叫活出使命，活出属天的富足，叫活出使命。耶稣基督来赐福给我们，让我们和他一同做王，一同掌权，你却活不出使命，你活得贫穷，你活得疾病，你活得软弱，你活得无能，你这叫活出使命？你这叫虔诚吗？堕落了，堕落了。我说的对不对？我有可能刺激到你，但这是真理。我说的对不对？你跟我说。明圣经明说，我们这些人都有谁？都有谁？亚伯拉罕的福，都有亚伯拉罕的福。阿门。 你却不知道亚伯拉罕的福是怎样的。亚伯拉罕都有亚伯拉罕的福，那是因为亚伯拉罕活出了属天的样式。你也该这样啊！你也该这样啊！你能活出来吗？所以把约瑟丢在坑里，预表了耶稣基督下过阴间，尝过死味儿。阿们！耶稣基督替我们尝了死味儿，但是他的一根骨头也没有折断。阿们！启示录1:18，我是那存活的，也曾死过，看那现在又活了，直活到永永远远。阿们！并且拿着地狱和死亡的钥匙，死亡和阴间的钥匙都在他手里，他得胜。约瑟上来没有？约瑟也上来了。阿门，也没有死在坑里，这都是预表。约瑟活出基督被卖的生命，卖给了他一个祖先的什么？以实玛利人。以实玛利是谁的后裔啊？亚伯拉罕的后裔。就同族的人数，耶稣基督被卖给了谁？卖给了犹太人一样的。约瑟被卖了20两银子，叫20舍克勒是吧？我写错了啊。耶稣被卖了30两银子，一样不一样？创世纪37:25-28，他们坐下吃饭，举目观看，见有一伙米甸的以实玛利人从基列来，用骆驼驮着香料、乳香、没药带要带下埃及去做生意。犹大对众弟兄说：“我们杀了我们的兄弟，藏了他的血，有什么益处呢？”哎，不好。我们不如将他卖给以实玛利人，不可下手害他，因为他是我们的弟兄，我们的骨肉。众弟兄就听从了他。那些米甸的商人从那里经过，他们就把约瑟从坑里拉上来，奖定20舍克勒银子，把约瑟卖给以实玛利人，他们就把约瑟带到埃及去了。耶稣被卖到谁的手里？耶稣被卖到谁的手里？被他的一个门徒和他在一起的人，犹大卖给了文士法利赛人，一样的卖了30两银子。再看，约瑟的衣裳被染上羔羊的血。耶稣基督成为替罪的羔羊，流出血来。一样的，创世纪37:31，他们宰了一只山羊羔，把约瑟的那件彩衣染了血，预表了耶稣基督流血。他们把这件衣服给谁看？你们知道这个故事的吗？给谁看？打出来我看看。给谁看？打出来吧。哎，给他的父亲。耶稣基督流出宝血给谁看？带着宝血到哪里？带到天上，天上的至圣所。阿门。请问是不是一样的？他们把这衣服带给了他的父亲。耶稣基督带着他的宝血带到哪里？带到天上的至圣所，宣告我们的罪都被洁净，都被洗净。耶稣基督成了永远的赎罪祭，他和我们另立了新约，使我们的罪得赦。这些人的罪得不得赦？弟兄姐妹，他们拿着约瑟的彩衣出现在他父亲面前，他父亲就相信这个是被野兽吃了， 他父亲就不追究他们卖了他弟兄的罪，是还是不是？你跟我说，是还是不是？有这惨疑为证，你看有血流出来了，他被野兽吃了，不是我们杀害他，也不是我们卖了他，他父亲还追究不追究他们的罪？追究不追究？你跟我说。阿门，这都预表了流出宝血洗净了人的罪，父不再追究我们的罪，是一样的。这是一样的，一样不一样？一样不一样？太奥秘了。弟兄姐妹，太奥秘了！你读这圣经，你读着，你根本你读着，你前行不了。你读着读着，你就停下来震撼；读着读着，你就震撼。阿门。好，约瑟被卖到当时的官长家里，耶稣被交到当时的官长手下，谁？比拉多手下，一样的。创世纪37章36节，米甸人带约瑟到埃及，把他卖给法老的内臣护卫长波提法，对不对？在他家里做管家。马可福音11章1节，一到早晨，祭司长、文士长老、全会众的人大家商议，就把耶稣捆绑解去，交给比拉多，一样的。弟兄姐妹，这是天书啊，圣经是一本天书啊，充满了奥秘啊。我们你看，我解经讲的这一点点，我告诉你，仅仅是一点点，仅仅是一点点，一点点小亮光。还有更多更多更多更多，随着被圣灵开启，更多更多更多更多，太丰富了，太丰富了。好，约瑟凡事顺利，活出神的同在。你看，在波提法的家里，你看，创世纪39章3到4节，约瑟住在他主人埃及人的家中，耶和华与他同在，他就百事顺利。他主人见耶和华与他同在，又见耶和华使他手里所办的尽都顺利，约瑟就在他主人面前蒙恩，伺候他主人，并且主人派他管理家务，把一切所有的都交在他手里。其实这也预表了我们这些在基督里新造的人，你要知道，圣灵降在我们身上，我们与神同在，我们的生活凡事顺利，无论做什么，无论在任何处境当中，凡事顺利，凡事蒙福。阿门，是还是不是？所以主的灵，当然主的灵在耶稣基督身上，他也凡事顺利。虽然遇到这些挑战，遇到这些难题，但是耶稣基督这些难题挑战没有一件事能拦住他，他所做的尽都顺利。使徒行传10章38节，是神的灵怎样以圣灵和能力高拿撒勒人耶稣，这都是你们知道的。他周流四方行善事，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，因为神与他同在。你看，凡事顺利，阿们，到处医治病人，没有人能阻挡他。太好了，马太福音4章23节。耶稣走遍加利利，在各会堂里教训人，传天国的福音，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。我给大家讲个故事。二十四年前，我有一台古老的电脑，还记得呢，古老的电脑大头。那个时候这个电脑不用了，就屏幕有显示，屏幕有走动的屏幕啊，屏保还记得吗？我就把马太福音4章23节写上，一关机就显示，江永流徐哲走遍各城各乡，哈哈哈，传天国的福音，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。 我就这样。阿门，我家的屏保皮都保了好长时间。阿门，效法基督。阿门，赞美耶稣。就是你看约瑟活出来的彰显是谁的生命？约瑟彰显的是谁的生命？打出来我看看，我看看，我看看。阿门，太好了！我跟你说，太奇妙了，太奇妙了。好，我们再看，约瑟无罪却被控告下在监里，耶稣无罪却被控告被钉十字架。创世纪39章11到20节，有一天约瑟进屋里去办事，家中的人没有一个在那里，妇人就拉住他的衣裳，波提乏的妻子。一看这少年太美媚，太什么？太强壮了，太美貌了，太英俊了。说你与我同寝吧。约瑟把衣裳丢在妇人手里，逃到外面去了。哎，他有抵挡罪的能力，他有不犯罪的能力。阿门，因为他是活出基督，所以今天你活出基督也有不犯罪的能力。人们犯罪是因为不认识基督，没有真理。阿门，打出来，活出抵挡罪的能力，打出来。每一个人有真理在你里面，你一定能抵挡罪。阿门。妇人看见约瑟把衣裳丢在他手里，逃出去了，他就叫了家里的人来，对他们说：“你们看。”他带了一个希伯来人进入我们家，要戏弄我们。他到我这里来，要与我同寝，我就大声喊叫。他听见我放声喊起来，就把衣裳丢在我这里，逃到外面去了。妇人把约瑟的衣裳放在自己那里，等着他主人回家。他就对他如此如此说：“你所带到我们这里的那希伯来仆人进来要戏弄我，我放声喊起来，他就把衣裳丢在我这里，逃出去了。”约瑟的主人听见他妻子对他所说的话说：“你的仆人如此如此待我。”他就生气，把约瑟下在监里。就是王的囚犯被囚的地方，于是约瑟在那里坐监，无罪啊，没犯任何的罪啊，完全是诬陷呐、啊，弟兄姐妹，我们看耶稣基督，我标错了啊，这应该是诗啊，不行，我改一下啊，改不改？改一下吧，我那以后都得改，以后就不改了啊，以后就不改了，只是按照顺序来就行了。我这编号的时候没注意，这也是诗。马太福音26章59到61节。祭司长、长老和全公会寻找假见证控告耶稣，要治死他。哎，波提乏的妻子说的是不是个假见证？对不对？得不着实据，是的。虽然有许多人来做假见证，总是得不着。幕后有两个做假见证的前来说，这个人曾说：“我能拆毁神的殿，3日内又再建造起来。”因为这耶稣说的是什么？他的身体，他要被钉十字架。你看，假见证。路加福音23章21到21节，比拉多愿意释放耶稣，就又劝他们，无奈他们喊着说：“钉他十字架，钉他十字架。”哎，和约瑟所经历的一样不一样？弟兄姐妹。都是没有任何的罪，都是被诬告，都是被控告，都是假见证被控告。弟兄姐妹， 都是些不法的事发生在他们身上。这十一啊，我不记不改了，你们改啊。约瑟管理囚犯，耶稣让被囚的出监牢。创世纪29章22到23节，祭司啊司狱就把监里所有的囚犯交在约瑟手里，因为他手中所做的都行政，你看在哪里干啥都行政，他们在那里所办的事都是经他的手。凡在约瑟手下的事，私欲一概不查，因为耶和华与约瑟同在，耶和华使他所做的尽都顺利。那神与谁同在？与耶稣同在，干什么？让被囚的得，被掳的得释放，被囚的出监牢。约瑟管理被囚的，耶稣基督让被囚的出监牢。阿门。路加福音4章18节，刚才我们读了，主的灵在我身上，因为他用膏膏我，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，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，报告被掳的得释放，瞎眼的得看见，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。一样呢，太奥秘了。好，约瑟解梦，九正三天被释放，他本人因此被解救。记得啊，约瑟也是因此被解救，尽管九正忘了，2年以后才想起来，但是也因为这一次怎么样，让这个九正三天被释放，阿门。使他是神界的九正，使他出狱，在适当的时候，在正确的时候，这都预表了耶稣基督死后三天复活，是圣灵使基督复活。是神的灵是谁？是约瑟从监狱里走出来，神的灵感动了这个九正，九正忘了，所以约瑟得了自由。阿门。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，我们和他一同复活，我们都和基督一同得着自由。奥秘不奥秘？来看看这个故事。创世纪40章9到14节，九正将他的梦告诉约瑟，说我梦见在我面前有一棵葡萄树，树上有三根枝子，好像发了芽，开了花，上头的葡萄都成熟了。法老的杯在我手中，我就拿葡萄挤在法老的杯里，将杯递在他手中。那九正就是倒酒的，调酒的，哎，用现在说就是侍酒师。调酒师约瑟对他说，你所做的梦是这样解，三根枝子就是三天，三天之内法老必提你出监，叫你官复原职，你仍要递杯在法老手中，和先前做他的酒证一样，但你得好处的时候，求你纪念我，施恩于我，在法老面前提出我，救我出这监牢。我标注了一下，虽然法正这个九正临时忘记，他临时忘了，他出去他就忘了，但是后来呢，神的灵感动他，在法老做梦解不开的时候，哎，他想起了一个解梦的少年，是不是？把约瑟提出来，约瑟一下子经历了什么？从囚徒到宰相的转变。我们也是这样，一下子从囚徒到了什么？和基督一同作王的转变。奥秘不奥秘？弟兄姐妹，这个充满了奥秘。我讲的这些只言片语都不够，我认为都不够。阿门。这个出监牢预表了复活呀，预表了得生命啊。好，以弗所书2章5到6节，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，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，他又叫我们一同复活，又使我们在基督耶稣里一同坐在天上，预表了耶稣基督复活。 记得约瑟从监狱里出来，预表了耶稣基督的复活。阿门！耶稣基督三天从死里复活，死了三天从死里复活，使我们得生命。哎呀，太奥秘了，太奥秘了，简直太奥秘了！约瑟指出，善长第三天被杀害。耶稣基督三天复活，践踏仇敌的生命，一样的。阿门。创世纪40章16到20节，善长见梦解得好，就对约瑟说：“我在梦中见我头上顶着三个白色的篮子，最上端的篮子里有为法老烤的各样肉食，有飞鸟来吃我头上篮子里的肉食。”约瑟说：“你的梦这样解，三个篮子就是三天，三天之内法老必斩断你的头，把你挂在木头上，必有飞鸟来吃你身上的肉。3日之内，耶稣基督胜过死亡，胜过黑暗权势。”阿门。到了第三天，是法老的生日。他为众臣仆摆设筵席，把酒政和膳长提出监来，使酒政官复原职。他仍旧递杯在法老手中，把膳长挂起来，正如约瑟向他所解的话。阿门。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，一个是什么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，这都是预表了耶稣基督的复活。这酒政。三天官复原职是预表了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，善长被杀害预表了仇敌魔鬼，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践踏了仇敌，践踏了仇敌。你跟我说奇妙不奇妙？没有一句是废话的，都是指向基督。所以这本书啊，弟兄姐妹。读着呀，比吃什么都有味道，太充满奥秘，太充满奥秘。你再看，约瑟与两个犯人在监里，一个官复原职，一个被杀。基督与两个犯人同钉十字架，一个得救，一个讥笑耶稣，没有接受救恩。哎，是不是奥秘？你打出来是不是奥秘？怎么那么准确？就像有人精心策划了一样，就像有人精心策划了一样，对不对？约瑟刚才和两个囚犯，一个酒政，一个膳长，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，左边一个，右边一个，哎，一个接受救恩，哎，看和约瑟在一起的一个官复原职。和耶稣在一起的一个什么接受救恩，和约瑟在一起的一个被杀，和耶稣基督钉一起钉十字架的有一个什么没接受救恩，下到地狱。我的天哪，这是谁策划的呀？嗯，我就很想问，这是天书啊，这是？这是不是天书啊？是不是太奥秘了，太奇妙了？真是一本奥秘的书，我的弟兄姐妹，太奥秘了，太奥秘了。太奥秘了。路加福音23章39到43节，那同定的两个犯人，一个讥笑说：“你若是基督，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吧。”那一个应声责备他说。你既是一样受刑的，还怕神？还不怕神吗？我们是应该的，因我们与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。但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，就对耶稣说：“主啊，你进入你国的时候，求你纪念我。”耶稣对他说：“我实在告诉你，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。”奥秘呀，全是奥秘。全是奥秘， 全是奥秘。所以读这本圣经一句废话没有，你记得啊，这本圣经一句废话都没有，一句废话没有。就我研究圣经研究这么多年，我感觉远远不够，远远不够，远远不够。阿门。我们再看，约瑟活出救恩的大能，成为新造的人，在基督里都是，我们在基督里都是新造的人，都是活出基督的生命。创世纪41章14节，法老随即差人去召约瑟，他们便急忙带他出深牢，他就剃头刮脸换衣裳，进到法老面前，进到法老面前，预表了约瑟从死里复活了，得着新生命了。我们在基督里和基督一同复活，我们出监牢，对不对？耶稣基督把我们救出来，我们都披戴了基督了，穿上新衣裳了。再看呐，在基督里一切都是新的，开始活出新生命，开始活出真正的蒙福的和基督一同作王的掌权的生命。接下来约瑟就开始掌权。所以哥林多后书5章17节，所以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看哪，一切都变成新的了，一切都更新了。奥秘不奥秘，弟兄姐妹？奥秘不奥秘？所以我们的一生认识基督认识不完，认识不完，你何况我们很多人浪费了时间呢，不用在基督上，用在律法上。你用在律法上，那麻烦了。用在律法上就麻烦了，把时间一定要用在认识基督，竭力认识基督，高举基督，活出基督，一定是以得着基督为至宝。整本圣经写了一个宝贝，耶稣基督，因为他是活出来的生命。这些大能的大能的英武的有名的智慧的信心的，都是活出谁？你跟我说，都是活出谁？你我活出谁？你我活出谁？太奥秘了！约瑟活出神的智慧启示，神在他的里面，耶稣基督也是这样，父在他里面。耶稣所做的是他里面的副作，他说我所做的是我里面副作。那约瑟呢？约瑟也是这样，开始活出新生命。阿门。你看创世纪41章8节，到了早晨，法老灵里不安，就差人召了埃及所有的术士和志士来，法老就把他所做的梦告诉他们，却没有人能给法老圆解。什么意思？这个世界上没有救恩，这个世界上没有救恩，这个世界上人不能救自己，这个世界上，这个世界是软弱无能的，唯有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救恩。预表了这个，预表啥呀？法老预，埃及预表了这个世界啊。对还是不对？法老做了梦啊。阿门。解不了啊，这个世界没有救恩，打出来。唯有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救恩，人们没有出路。但约瑟预表了谁？耶稣基督，神的灵在他身上，太棒了！你读这经，我告诉你，你震撼，全是高举基督，全是高举基督。约瑟揭示了天下的难题，唯有神是救赎的主，而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救赎主，他活出了基督的生命。接着去看41章，创世纪41章15到16节，法老对约瑟说，我做了一个梦，没有人能解，我听见人说，你能明白梦的意思，能以解梦。约瑟回答法老说，不在乎我， 这不在乎我，神必将平安的话回答法老。哎，什么意思啊？他活出的是谁？我问你，活出的是谁？约瑟活出的是谁？新造的人从监狱出来活出谁了？彰显谁了？基督，基督，基督，基督，基督，基督，基督，基督，基督。太奥秘了，太奥秘了。好，约瑟活出神的智慧，其实成为埃及的统管者。耶稣基督的救赎使我们和他一同作王掌权，是一样的。啊，阿门。这个约瑟活出了救赎主的生命，阿门，解决了，给这个世界，给埃及提供了救恩。如果这个梦不解开，他根本不知道七个荒年要来到，七个丰年要来到，七个灾年要来到，不知道如何做，是不是提供了救恩？所以约瑟活出了救主的样式，阿门。那统管万有的样式，最后都揭示出来，是法老将万有将一切都交在他手里。哦，太奥秘了！所以约瑟活出神的智慧启示，成为埃及的统管者。耶稣基督救赎我们，使我们与他一同作王掌权，统管者。我们也成了统管者。埃及地啊，创世纪41章29到33节，看到埃及遍地必来七个大丰年，随后又要来七个荒年，甚至埃及地都忘了先前的丰收，全地必被饥荒所灭。因那以后的饥荒甚大，便看不出先前的丰收了。至于法老两回做梦，因神命定这事，而且神必速速成就，所以法老当拣选一个有聪明有智慧的人，派他治理埃及地。讲了很多，哎，约瑟又讲了很多，如何使用这个有智慧的人。约瑟有没有智慧？举荐不举荐自己？哎，愿意这个蒙福的心态对不对？你跟我说。约瑟这个蒙福的心态，我们先不说他活出基督，我们说他蒙福的心态对不对？你总看见在任何一个工作单位、工作岗位上，总有那积极蒙福的人、属事的人，他们超越了你，对还是不对？你为什么不这样做？举荐自己，推荐的是谁？找一个，哎，有聪明智慧的人。有吗？这个世界上找了没找着？对不对？没找着是谁？只有他自己，只有约瑟。所以，耶稣基督，耶稣基督才是荒年里的什么？荒年里的粮食，这地荒凉，耶稣基督是那什么生命的粮。阿们，耶稣基督才是唯一的救恩。以弗所说2章6到7节，他又叫我们一同复活，又使我们在基督耶稣里一同坐在天上，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，就是借着基督耶稣向我们所施的恩赐，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。就耶稣基督救赎我们，才真正的给我们丰盛。有耶稣基督，你才真正的过丰盛的生活，过蒙福的生活。没有耶稣基督，你一直活在荒年里。我告诉你，对还是不对？对还是不对？你荒年里怎么度过？你怎么在这地上生活？这个地一这个这地就预表了荒年，你以为？但唯有耶稣基督是神为我们预备的粮食，唯有耶稣基督这里充满了恩典，唯有耶稣基督这里有生命的供应，太宝贵了，弟兄姐妹，太宝贵了。 所以如今我们和基督一同复活，我们才得享恩典，得享祝福啊。约瑟从监狱里出来，成为埃及的宰相。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，得到全部的权柄，神将他升为至高。耶稣基督从囚徒成宰相，约瑟从囚徒成宰相。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，下到阴间，从死里复活，什么？被升到至高之处。你就说是不是活出基督？你就说是不是活出基督？太奥秘了！阿门！所以一定一定要读这本圣经，一定一定要读这本圣经，充满了生命的奥秘。创世纪41:38-43，法老对臣仆说：“像这样的人，有神的灵在他里头，我们岂能找得着呢？”阿门。这话应该对谁说？知道？应该对以色列人说。主耶稣基督拿起圣经来说：“主的灵在我身上，因为他用膏膏我。”哎，整个以色列人呢，几千年来都在寻找的神的受膏者来了。他们没有接受，有神的灵在他身上，那位真正的神的受膏者来到了，他们都没有接受。但我们接受了，阿们，我们接受了这位有神的灵在他身上的救赎主。外邦人接受了，谁？看看法老，法老预表了外邦人。预表的是我们这些外邦人认定了有神的灵在他身上，他是救赎的主。跟我说奥秘不奥秘？奥秘不奥秘？阿门。他是弥赛亚。所以法老任命约瑟，就是因为有神的灵在他身上。今天耶稣基督有神的灵在他身上，他是救赎的主，他是真正的人类的盼望。以色列人没接受，我们接受了。所以当救赎主活在我们中间，怎么样？你说，恩典爆发，恩典爆发，一样都好处都不缺。法老对约瑟说，神即将这事启示你，可见没有人像你这样有聪明有智慧。那当然，神的灵在他身上，耶稣基督就是智慧的源头，对不对？你可以掌管我的家，我的民都必听从你的话，唯独宝座上我比你大。法老又对约瑟说，我派你治理埃及全地。法老就摘下手上的戒指戴在约瑟手上，给他穿上细麻衣，把金链戴在他颈项上，又叫约瑟坐他的副车，喝道的在前呼叫说跪下。这样法老派他治理埃及全地。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一件事，浪子回家的故事和这何等相似。上好的袍子穿上，戒指戴上，鞋子穿上，肥牛都宰着吃。阿门。浪子回到家里，享受的是父亲的待遇。约瑟，记得，他又这里面又彰显了什么？他是在基督里新造的人。阿门。在基督里新造的，活出统管万有的王权。活出神儿子的真实样式，活出他里面的基督的样式，统管万有的样式，极其富有，极其荣华，极其有权柄，极其有能力。阿们。是被这个世界所仰望的。阿们。请问是还是不是？ 极其富有，极其荣华。神的灵今天在你身上，你也应该被人重视。我再强调一遍，你之所以有些人在这个世界上被人瞧不起，基督徒被人瞧不起，因为没有活出属天的智慧，在律法之下都是愚昧。律法之下都是愚昧。阿门。来，再看马太福音28章18节，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，这如同约瑟得着了那埃及全地的权柄是一样的，这都是预表的基督啊，奥秘啊，奥秘啊。腓立比书2章9到11节，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，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，叫一切在天上的、地上的和地底下的，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，无不口认耶稣基督为主，使荣耀归于父神。因约瑟的名是不是无不屈膝？你再看，又叫约瑟坐他的副车，喝道的在他在前呼叫说跪下。谁跪下？约瑟走到哪里，前面有开道的人，让所有见到他的人跪下。万民因耶稣基督的名屈膝下拜，一样不一样？一样不一样？阿们，活出了基督，活出了复活的基督，活出了新生命。圣经没有一句话是浪费的，是多余的，一句都没有，都是整本圣经围绕的是基督，一个中心是基督。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讲？我着急，我心里如同火烧一样。你知道，我看见人们不是过着以基督为中心的生活，你不能蒙福，这是人们不能蒙福的原因呢。我巴不得要把这个课程要讲了，但是越讲越深，越研究开始越深，越研究越多，还有更多可以讲。阿门。我巴不得人人都活出基督，人人都过以基督为中心的生活。约瑟名叫撒发纳内，是不是？哎，巴内亚，看看这个名字。创世纪41章45节，法老赐名给约瑟，叫撒发纳内，巴内亚。又将安城的祭司波提菲拉的女儿亚希娜给他为妻，约瑟就出去巡行埃及地，统管埃及地，预表了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，胜过了死亡，胜过黑暗权势，掌管了，得到了天上地上地底下一切的权柄，善是不是？是不是？你我今天也是纵横走遍这地，阿门，传福音给万民听，一样的。太好了，意思是揭示这个名字的意思是揭示奥秘的人。阿门，这在埃及的文字里面，我专门查的，是揭示奥秘的人。而基督就是神的奥秘，真正的奥秘是谁？真正的奥秘是谁？你跟我说，真正的奥秘是谁？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些都是奥秘，你只要是认识基督，你会发现这些都是奥秘，不认识基督解不开。 都当凉水喝了，这么好的经文。好，意思是拯救者，而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拯救者。意思是他说话，他就活了，而耶稣基督就是生命的拯救，他就是活着的生命。多厉害啊！这是埃及文呢，对这个名字的解释啊，三种解释方式。这是谁？弟兄姐妹，就这个名字看揭示的是谁？约瑟的名字揭示的是谁？所以哥罗西书二章二节，是他们真知父神和基督的奥秘，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。一切智慧知识都在哪里？都在基督里藏着。心里是不是亮堂？亮堂不亮堂？雅各得了外邦的心腹。我读到这里，弟兄姐妹，你知道，我心里一下子就流出眼泪。耶稣基督先得着的是人，也是外邦的心腹，一样的。是不是弟兄姐妹？我说的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我们耶稣基督先得着的是外邦人呢。刚才我们读过这些经文了，当然我们再读一遍。创世纪41章45节，法老赐名给约瑟，叫撒发纳内巴内亚，又将安城的祭司波提菲拉的女儿西亚娜给他为妻，约瑟就出去巡行埃及地。阿门。哥林多后书11章2节，我为你们起的愤恨原是神那样的愤恨，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，要把你们如童贞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。但耶稣基督首先得着的是谁？外邦的，外邦人。哈利路亚！你们还要再听吗？讲的太多了吧？还要再听吗？哎呀，太追求了！你们太追求了，太追求了。约瑟开仓放粮，供应给全世界。耶稣基督是全地的主，是整个人类的救世主，他是生命的粮。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，他说：“我就是生命的粮。”创世纪41章55到57节，及至埃及全地有了饥荒，众民向法老哀求粮食，法老对他们说：“你们往约瑟那里去，凡他所说的，你们都要做。”阿门。所以，当耶稣基督和门徒们在一起祷告，有摩西和以利亚在天上显现，天上有声音说：“说什么？这是我的爱子，你们要听他。为什么要听他？因为他是生命的粮，他是赐给你们生命的粮，他是救赎的主。”他是唯一的拯救。法老说这话是指向约瑟，也指向了谁？耶稣基督。你们缺乏的要到约瑟那里去，你们要听他的带领，要听他的吩咐。一样不一样？一样不一样？就这本圣经是有人精心策划的，这些被圣灵充满的人，他们的生活都是神规划好的，真的都好像规划好的一样，这太奥秘了。好，那时埃及遍地 遍满地上，哎啊，那是饥荒，遍满地上，约瑟开了各处的粮仓，各处的仓，卖粮给埃及人。在埃及地，饥荒甚大，开仓放粮。阿门，干什么？像耶稣基督一样，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，干什么？赐给我们全新的生命。凡来到他面前的，接受他做救主的，都得永生。凡来到约瑟面前的，都得粮食。听约瑟话语的都得粮食，听耶稣基督话语的都得粮食，都得生命。来到这里都得生命，都得生命。世界各地的人都来到耶稣基督这里得生命。阿们。你看，各地的人都往埃及去，到约瑟那里买粮谷，因为全地的饥荒甚大。全地的饥荒甚大，什么人们都没有生命，所以要传福音给万民听，传福音给列国听，整个地上的全地的人都奔向基督，都从他这里得生命，得的更丰盛。因为神爱世人，爱整个世界，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都得着永久的生命，都得着永生。这样讲大家能清楚吗？这样讲大家能清楚吗？我再听一遍。所以能读懂这些的，就看见了基督，就看见了基督，这简直太美妙了。简直太美妙了。阿门。我们先分享这些，为什么先分享这些？因为下一步我们就要讲到约瑟如何顾及到他的全家，如何和他的父亲见面等等的这一系列，又进入了更深一层的奥秘。我们把这其余的放在下周分享，因为我们明天要有圣餐啊，很多弟兄姐妹给师母说，讲师母是不是该领圣餐了？说了一段时间了，弟兄姐妹想领圣餐，明天领圣餐，那我们星期一、星期二还是师母来分享，我还要这两天的时间，我还要再准备接下来的更丰盛的课程。阿门。赞美耶稣。太奥秘了，充满奥秘。所以认识基督，记得我这么多年就一样认识基督。我知道基督是三位一体神的中心，他是神的中心，他是神的心意，他是神的爱子，神的全部心意都在耶稣基督身上。所以那些凡被圣灵充满的人，凡被圣灵充满的人都活出了一个生命，这基督的生命。凡是反对说耶基督是三位一体神的中心的人，都是不认识基督的。你认识基督，你认识了整本圣经，你认识了整本圣经，你读出了奥秘，你就知道整本圣经只有一个中心，是谁？是谁？基督。阿门。唯有活出基督。 从来没有人听过啊，没有人讲过这样奥秘的道。啊，感谢主啊！那必须得有人讲。到了什么时代了，弟兄姐妹？到了为主预备大收割的时刻，到了大复兴的时刻了。到了大复兴的时刻了，弟兄姐妹，你以为我们这么，我和师母昼夜不停啊？我就坐在这个椅子上，我一坐一天，一坐一天，这得给弟兄姐妹喂得饱饱的。大复兴来到了，都出去活出基督。六节、11节没记下来，哪一章啊？什么内容啊？哪一章的六节、11节没记下来？我也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一章。标题是哪呀？标题是什么呀？你给我说出来。那我都没找到，算了啊。离开了基督，人们不会蒙福；人离开了基督，人们不会兴盛；离开了基督，人们不会有任何的大作为。你知道，唯有高举基督，唯有认识基督，活出基督来，你就记住，这些人能活出基督，你更能活出基督。阿门，谁活出去？你看，全都截图了。我看有些弟兄姐妹截图了，回到家还在抄。哎呀，读神学了，读神学了，给我发一，给我留信留言呢、啊。江牧师啊，读神学了，我读神学了。我说你在哪读神学了？在你这里读神学了。哎呀，哎呀，最好的神学呀！你认识基督，那当然是最好的神学。对不对？认识基督才是最好的神学，不认识基督都不是。阿门！一切荣耀归给救主。注意，明天我们领受餐，我看看啊。好，没有入群的家人呢，先截图扫码入群，截图扫码入群，好不好？截图扫码，那随时得到救会信息。那我们明天啊，明天是圣餐聚会，别忘了准备圣餐饼、圣餐杯，好不好？我们进入圣餐的大能，哈利路亚。赞美耶稣！哇，我已经写了七八本笔记了，我听了流泪。不能光讲医治，弟兄姐妹，我跟你说，不能光讲医治。人们没有真理，医治、蒙福都是暂时的，知道？必须认识基督，认识了基督，疾病算啥呀？弟兄姐妹，认识基督，疾病算啥呀？弟兄姐妹，你看疾病，疾病，疾病。疾病都把人难坏了，但认识了基督，疾病呢？我说的对还是不对？哎呀，我写了八本了，哎呀，赞美耶稣啊！一定的啊，一定的要对主忠心，一定要忠心。我们你们将来服侍也要这样，好不好？好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哈，今天的聚会就到这里。